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中国广播网，欢迎收听陈慧制作主持的《今天》。
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在今天的天气概况。纽约在今天是晴朗，77度到91度，明天可能会有雷阵雨，75度到91度，在后天也是大致相同的天气，有雷雨，72度到82度。这两天希望开车上班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是雷阵雨，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况的情形。那么在周五呢是晴时多云，80到90度，在星期六是晴时多云，81度到98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做一个非常特别的谈话性的节目，这是有关最近在社区，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听到有一些相关的介绍跟演讲，同时在这个礼拜六在图书馆也有这一项相关的活动，那就是由纽约市政府第一次在线推广的心理健康急救培训。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纽约市政府亚裔社区的外展专员宋怡珍，请他上我们的现场来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一项特别的项目。您好，怡珍。
你好，大家好。
我很想请您来介绍一下，因为一讲到心理健康的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比方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比较容易遇到，或者在学校求学啦，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心理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有些人呢在升学压力很大的时候有短暂性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一次你们所推出的，尤其是由纽约市政府由一个特别的办公室来进行这一方面的心理健康急救培训，尤其我知道最近这个项目在我们华人社区正在积极的推展，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是什么原因？那么您现在在这个项目上，因为我看到您是亚裔社区的外展专员，所以这是不是最近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在我们的社区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
会出现这样一个培训是主要的原因，我们这个项目是隶属于纽约市市长夫人第一夫人Shirley MacLaine 她创办的这么一个大的项目，叫做 Thrive NYC。 那这个 Thrive NYC 呢，它其实是涵盖了跟所有心理健康相关的这么一个大的项目，它下面包含了大概50几个项目。那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这个项目其实是它整个这个 Thrive NYC 项目所有50几项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基石型的项目，因为它面对所有的人。这个培训呢大概有六个模块，那这个六个模块呢主要针对的都是不同的人群。那有一些人呢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叫做 veteran， 就是退伍军人的，是专门给退伍军人做培训的。那我们有老年版啊，有青少年版，有成人版，有高等教育版。那还有一个叫做 public safety， 是专门给做公共安全，比如说警察啊、狱警啊这些特等职业的人。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青少年版，它其实不是给青少年的， 不是面向青少年。整个这一套培训的六个模块，它全部都是针对于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对，我们这个设计课程的设计是针对成年人。至于程台长您说，程慧您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培训，就是要回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健康疾病，心理疾病的这个普遍性。那去年的五月份的时候，纽约市卫生局公布了一个全纽约市的这么一个调查报告，那出现的这个调查结果呢，就是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心理疾病，某一种心理疾病。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一天周围环绕的人是多少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比例和密度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心理疾病呢，常常不容易被人察觉，或者是我们很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即使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只能自己在自己心里或者在自己身上默默的这样承受，然后又不知道如何去面对，那就更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所以我们就从澳大利亚引进了这么一个课程，这是一个有版权的一个课程，现在目前推广在全世界的26个国家。纽约呢，其实在加州在其他的州都已经广泛的在推广了，那我们纽约市其实算是比较晚的。那现在呢，纽约市的目标就是通过 Thrive NYC 整个这个项目的推展，我们希望到2020年的时候可以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达到在纽约市培训25万纽约人。那这个数字的来源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要改变一个地区的文化，我们要培训或者是改变或者是教育这个地区的人口的3%。那纽约市大概有800万，所以我们这个25万是这样来的。培训这个课程呢，很多人曾经最开始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一说到急救大家就怕了，是不是会威胁生命？这个课程呢，确实它是分两部分的。那一部分呢就是心理健康，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有什么样的症状啊。那我们这里面就讲心理健康疾病，有那些常见的心理疾病都有哪一些症状，你要如何识别，你要如何知道，哦，我已经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以前没有的，我有了这么多不同的表现，那我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么多不同的改变，我要去看谁，我要去找谁去治，然后我要怎么样跟医生描述我的感受，这些都是在心理健康这一部分我们要讲的，要传递给大家这些知识。
就是
那么
也能够自我认知，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或者是在你的周围的一些朋友啊，能够知道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没错，这个是我们叫做心理健康知识的，或者心理疾病知识的普及性教育。我们讲的都是症状跟表现，然后我们讲到说，在还要讲到说你要如何应对这样的问题。
对，
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长期处在一个携带症状的一个状况下，就是他总有症状，但是他永远不会发展到被诊断为
疾病的。你说他有病，他说我没病，我好得很。
对，这个是一种状况。还有一种状，这个就是有心理疾病的人，他不愿意承认的一个特点，没错。但是有非常多的人呢，他因为工作、家庭，我们现代人要在很多事情上同时兼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些表现和症状，但是呢，你有表现和症状，不代表就是有心理疾病。
对，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些表现和症状出现了，然后尽快消失，尽快离开我们，然后出现了，我们尽快的去应对它，让它不对我们产生影响，产生坏的影响。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课堂上要去学习和
也就是说，能够做一个自我认知的了解也很重要。
对，因为我们要自己知道，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它其实跟身体健康问题不太一样，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它是可见的，可是心理上的问题很多东西是不可见的，尤其是外人除了自己以外的第二个人是不可见的。那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学了这些表现跟症状之后呢，我们是能够看得见别人有心理上的这些困扰的。
是，
对， 我们不能够去诊断他们，可是我们是看得见他们的表现和改变。
嗯，
我们说心理健康、行为健康，他们是相连的。
是，
所以在你课堂上学到这些知识之后呢，我们可以比较早期的就发现这个问题。
嗯，
我们可以比较早期的就去找医生去做评估，然后去我们正式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去做治疗。那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很多事情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比较简单的时候，比较轻的时候，轻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处理在相当好的一个状况下。
嗯，
那么急救这一块呢，确实是有急救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会在课堂上讲到恐慌发作是什么啊，怎么样针对一个有恐慌发作的人啊，来进行帮助和急救。
嗯，
啊，
这个，
我们是有的。
对， 对， 对，
恐慌发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嗯，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
嗯，
还有感受？我们会现实的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在课堂上给大家展现。我们会让学员现场来操作如何来，来帮助和急救，对这个人，对这个恐慌发作的人进行急救。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当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啊，可能或者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有我们叫思觉失调啊，现在的中文翻译叫思觉失调，它英文叫做 psychosis。也就是说，他思觉失调这个词其实非常准确，就是他的思想和他的感觉完全发生了变化，是不一致的了，
嗯，
啊，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秩序。那这样的人呢，我们要如何来看待他？其实这个课程还有一个让我们对有心理疾病的人消除歧视啊，消除对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和看法，
嗯，
还有误解的一个作用。
这个很重要，
对，
非常非常重要，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和这个距离。对，这是另外一个功能。那这也是一个如何帮助有思觉失调的人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嗯，
我们说干预，也
是
我们也列为急救技巧的一部分。
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呢，就是一个急救的部分，就是当有人在物质使用失衡。物质使用失衡在我们的课堂里面主要涉及两种，一种是酒精使用过量，
嗯哼，
失去知觉的，
对，
还有一种是药物使用过量失去意识的。那这个我们都在课堂上会教大家如何对药物和酒精使用过量之后的人进行急救的一些方法。这都是在我们课堂上一天之内要完成的。
是。刚才呢，宋怡珍为我们介绍了在有关心理健康急救培训的一些，他们在这个课程上面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也使我想到，在我刚刚知道，在我们的华人社区有谈到用中文来进行教学跟训练的时候，有很多人以为呢，就是说有病的人才要去看，反而不是我们这些健康的人。就一直到那一天，你们在那边做这个，也就是那几个演员啊，他们试图用通过这个肢体语言跟短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学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我才知道这是给我们全社区的华人有一个机会。一方面借着这个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让我们认知到底我们周围的人哪些人的确是有一些这种一个比较现在还算是比较浅的一种病症，有这样的心理失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一旦遇到这些人有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怎么去处理，而不会加重了在当时的现场给了他们这些人更大的压力，怎么去缓解他们在发生状态的时候来处理它。
没错，心理健康这一块呢，其实涉及到非常多的跟文化跟语言相关的。
是是是。
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这是华人移民能够来积极参加这个培训。那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我们要华人救华人。
对，
因为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一个华人，不管他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然后 他不太怎么懂英文，然后呢他真的有一天真的在街上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出现了恐慌发作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培训了非常多讲英文的讲西班牙文的 纽约人，
是
他们都是我们合格的急救员，那他们愿意过来帮他，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不怎么懂英文的人，
对，
来了一个会讲英文的人，只会讲英文的人来帮他，
那更糟糕，
他
更紧张，
搞不好会加剧他的这个恐慌发作的这个症状。
是是是，
所以我们才鼓励说语言跟文化其实是包括我们的种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会讲中文的急救员啊，我们所说的就是心理健康急救员，那这些人呢我们可以像一个我们所说的手机那个发射信号的小雷达一样，我们是移动的小雷达，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去我们都可以传递这些正的积极的然后有帮助的能量和知识还有技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华人的在美国的这个文化还有社区其实他的生活质量就是在另一个方面上在提高，对，在改变。
那么在您做这方面的课程的安排已经进行了多久时间了？
中文的课程我们包括拿到翻译的版本正式开始的时候是从2018年4月份，4月5号是第一场正式的开始，然后呢我们就在全纽约市的，我们是在Brooklyn Bronx Bronx 没有去上过中文的，我们在中文版是布鲁克林Chinatown 和法拉盛还有 Amherst， 我们都曾经上过培训课，设置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地点来上课，那总共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培训了，通过我上中文版本的培训课已经超过3000人，
有3000人。
对，
那对他们来说，因为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刚开始看到这个项目的有关内容的时候，跟他们来上完课之后，你个人的感想是什么？是不是很多人其实并不太了解到底这个心理健康在紧急状况是一个什么状态，或者怎么去做了这些事，以及他们在上过课以后他们所能够得到的收获是什么？
是很多人在收到介绍或者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大家都不是特别的确定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蛮长的课，是一个8小时的课，我们很少能在社区看到说这种公共培训的免费的公共培训课程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其实真的他们参加下来之后就会发现
这要怎么回事儿，
他就会发现这个课程其实有庞大的信息，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量是他们从来想都没想过的，
是，
而且是消除了非常多他们本来所固有的一些
认知啊，
对，
原来的认知是
本来所固有的一些看法和
想
法，
就
全部都改变了，就是真正刷新了他们对这个心理疾病的问题的一些本来固有的一些观念，
是。那我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再了解一下，就是像这样的课程你们在急救培训的时候，你们原来安排的大概是要上多少天的课，那么去上课的人他是不是需要具备某些条件才能去上，还是说每一个人有兴趣的人都想去上看，因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了解说心理健康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某些特殊状况的时候会怎么出现，我们看到有些人点头说哎，这人有神经病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他可能是正好在一个紧急发作的状态里面。
是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呢您这问题提得特别好，这个课程到底谁应该去上这个课程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上因为
检查一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
因为心理疾病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心理疾病的某一些症状跟表现，
对，
其实我刚才说了有非常多的人，有些人我们说有4个人就有一个人在纽约市是有某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被诊断为心理疾病，或者说你并没有达到有心理疾病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但是你是携带着非常多的症状的，这样的人 一定是超过四个里面的四分之一的，对不对？
我相
信可能会更多。
对对，
包括我自己，我如果每那有一天我真的赶不及下一个会的时候，
啊，
我就会心跳加速，我就会有这些 panicking 的东西，
对，
就会有这些慌张啊、流汗呐，啊，甚至是抖啊，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恶心，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嗯，
但是这不代表说我有疾病，我有心理疾病。
对，对，
可是这些症状。几乎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你都要经历过几次。
是的，
谁能保证说我今天走出家门我不会遇到任何问题让我焦虑，
嗯，
让我有压力，
嗯，
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上这个课程其实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对自己更了解，
是
对这个问题更了解，
嗯，
那当你对这个东西了解的时候，你可能就面对他的时候就更知道了，就更不会那么慌张。那我特别需要提的其实是哪一类的族群呢？就是家长。
嗯
嗯，就是我们的华人家长。家长呢，尤其是一些新移民家长，英文不特别好的，
是的，
就更要珍惜这个中文培训的机会。因为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临床上全美国最小的焦虑症患者，我们说已经评估为焦虑症的啊，
嗯，
他是已经是有病的状态的，评估为患病的，
是
焦虑症最小的患者是4周岁
啊，4岁啊，
对，在美国的临床上面现在我们有记载的是最小的患者焦虑症患者是4岁。
那是因为父母的还是说他本身先天性的？
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心理疾病它的形成的原因非常的复杂，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家庭状况，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太错综复杂，
嗯，
所以你如果要说这个人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 A 就是因为 B，
嗯，
这个是目前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可以知道的，
是，
但是我们是知道它有几十种的高风险因素，
嗯，
对，它有几十种的高风险因素，那这些高风险因素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上可以学到，
嗯，
所以我愿意让家长去听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在媒体上，在地铁上，在公交车站做的海报广告，
嗯嗯，
其实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口号就是学习选择最正确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来跟你要交流的这个人来交流。也就是说
是
语言其实在心理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说，甚至用什么样的眼神，
嗯，
肢体语言，
嗯，
那这些方方面面都在我们课堂上会得到一个充分的训练。
我想讲到这一步呢，在我们的听众当中，不晓得有没有人认识或者是感觉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待人接物经常就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是正常还是略微有点不正常，是不是？在接触当中，有些人永远讲话眼睛都不看着你的，还有些呢，有人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永远是颠三倒四，你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
嗯，
这种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家庭，可能周围的环境，或者他曾经受到什么样的创伤，会留下来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上的一点障碍。
嗯，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这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对，
我们也没永远没有办法，去了解究竟在他身上他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们是知道，如果我们上了这个课，我们是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是是。
那如果他跟我不一样，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
嗯，
我们要用怎么样正确的方式，如何什么样的观念来看待这样的人？
嗯，
比如说在地铁上自言自语的人，
是的，
是，我们就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嗯，
我们会在课堂上有角色扮演，
嗯，
那我们在课堂上会有一个体验，就是有幻听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
我们是有这样的体验的一个教学。
嗯嗯，
那当你体验过之后，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就跟我说，他说哇，我经过了这个 练习，我终于知道我家里的谁谁谁，他的家里人啊，我终于知道他是什么感受了。
嗯，
所以其实就即便是家里人，同样都是夫妻、父母、子女啊，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体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个这样的练习，我们都没有办法体会自己的家人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啊，他们到底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一个人有幻听是什么感觉啊。所以我就说，只要你有孩子啊，或者是你家里有父母，我们都应该来听这个课，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这个一生当中这么漫长会出现什么样的挑战困难，我们都要去面对。那在这个挑战和困难没有到来之前，我们先做好准备，学习好知识，掌握好这些技能，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应对。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帮别人也帮自己，
没错，这个是先帮自己再帮别人。
是，好，那今天我们想借这个机会，那您来具体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公共的培训课程需要多长的时间，要怎么样报名，那么上课的这个程序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知道这个心理健康急救培训有讲普通话来训练，是非常非常难得，很不容易能够争取到的。
对，这个课程呢，讲普通话然后又有中文的版本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一个版权的书，所以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我们讲 PowerPoint slides， 你要一页一页全部翻译，那翻译之后要中间涉及到非常多的法律程序，我们还要再发回给 National Council， 因为这个书是从美国心理健康行为学会买回来的书，所以我们是跟他们是有一个合约的，我们要全部都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啊。那么证书也是通过美国心理健康学会他们发给我们的证书。
是，
所以这个课程呢，本来是要求是呢要上一整天8个小时，中间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有非常多的家长他可能要上半天，或者是要工作，或者是要带孩子，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把这个课程变成了更多的选择。那现在中文版的只有普通话，我们现在还在征集会讲广东话的讲员，那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就能够有讲广东话的课程出现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陈慧问了一下是什么样的人符合资格报名，
是
只要你年满18岁，我们对教育对你的年龄都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这个课程一定要年满18岁，就是给成年人上，
然后上8个小时的课，
上8个小时的课是一种选择，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2个半天、
哦、
那每一
个半天、
对，每个半天是3个半小时，我们就把中午的午餐时间就可以减掉、
哦、是是，
对，所以每个半天是3个半小时。那课程的报名呢、我们有一个网址，它是叫做就是我们 Mental Health First Aid 的一个缩写，叫 mhfa.cityofnewyork.us、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网站。那如果您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网站的话，或者是觉得这个网上报名对您来说有困难、我们还有一个中文的短信报名方式、那电话号码，这个短信的号码是646-988-8668、再说一次，646-988-8668，您可以发送短信到这个号码啊来进行报名，这个只限于中文版的课程。
是，进一步我想听众一定也想了解一下，换句话说呢，这个培训其实呢也有点像认知课程，就是说你也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心理健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内容，包括你对你自己的自我检查，我觉得也很重要。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面对自己家里的孩子啊，要到了少年青少年这段时间，或者是刚刚移民来就发现孩子有很大的变化，可是又帮不上忙， 那这个时候呢，我倒真的有感觉呢，大家应该去上上这个心理健康的课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基本上对心理健康的认知跟了解，大概也就是这二三十年来。而且很多的，比方说现在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他是从国内移民过来的话，可能在过去他们对这方面的东西也蛮疏忽的。所以来了美国之后，有很多人的确是有一种在适应上有很多的困难，在认知上呢也有很多的偏差，所以搞得有些人来了美国之后，就会发现他跟家人不能相处，跟孩子不能相处。我觉得那么来上上这个培训不是急救啊，不是叫人去救命，而是说上这个心理健康培训，对自己的一个了解，对这个到底什么样是心理健康的内容，让自己也有一个认知，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很好。
是的，新移民的家长啊，其实来到美国之后呢，他们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在这里生活十几年以上的人可能要更困难。
对，
因为他们自己要先适应自己的生存状况，要找工作，要养家糊口，
对，
然后同时还要面临着自己的孩子进入到另外一个环境，
对对，
然后他接触的学校里面的文化，
嗯，
回来以后他会发现这已经不是我的孩子了，不是我原来觉得应该是的，是的那个样子，但是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这里的当地的文化和这个国家的社会的文化不了解啊，包括教育的那个状况都不了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
那自己又面临着生存压力，又要去照顾孩子问题，还要有语言的障碍。我们有多少人说刚移民到这里可以流利的用英文交流呢？是非常低的比例。所以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如何能够用正确的语言，以美国人的方式啊，以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他在学校学习到的这种交流方式和文化，来跟他们沟通，这个都是我们要在课堂上解决的问题。
是，所以在这个课堂上，你们也会借这个机会，
我们会讲到
给大家
对
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认知了解。
是的，
所以呢，我很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连我自己都想要去上上课，
欢迎大家来上课。
对，这真的是又不要花钱儿，而且呢，只有两个半天或者是一天啊，八个小时，我觉得最起码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这种现代认知科学也是这种心理上的科学，也是这二十年来三十年来在美国比较致力推广的。
其实啊，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啊越来越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因为
以前好像没有人管啊。
因为这几十年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啊，很多问题越来越普遍。然后，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我们说失去生命的这种案例也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人啊，我们常常听到，像去年，Case Bay。离开我们，他是长期受焦虑症的这种困扰。
对对，
然后 Anthony Bourdain，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的这个美食主持人
对对对
主播，
对对对
节目主持人，也是自己结束的，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但是他也是长期有这样的问题，心理疾病。这个心理疾病呢，有非常多的时候其实就是社会的大环境啊，我们做这个课程这么想要培训25万人，甚至如果能够培训50万啊，甚至是能够培训100万，越多越好。这样的越多越好的原因，数量能够达到质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人们的意识能够改变，能够让人们对有心理疾病的人的这种态度改变。
是，这一点很重要，要能够谅解，能够包容，并且
能够理解他。
对，而且知道在有状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及时的帮助他，能够救他，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而且在我们课堂上，我们会教一些语言，你要怎么说，你要如何跟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开始谈话。
哎，这点很重要。
是的，
因为
我们会有一个
跟你的直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会放在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个练习， 会去做这个关于如何去 crack down， 就是说干预对有自杀倾向的人或者有自杀想法的人，如何识别他有自杀的想法，如果他真的有自杀的想法，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开始用什么样的方案去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们是都有执行方案在课堂上讲给大家，然后大家会成组组成小组去练习。所以其实这个课程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重要的一些信息教给大家。那我们说青少年，说两个比较惊人的数字，在全美国，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数据，在全美国的亚洲人，12岁至25岁这个族群的人的女性，全美国自杀率 number one， 超过所有族裔。
中国人不是
亚洲人，
亚洲人亚裔，
对，可是华人占多少？华人占亚洲人的50%，
对
以上，对吧？
是，
65岁以上的亚裔女性，在全美国自杀率 number one。
哇，
就是这些数据，
第一次有这个认知，
这些数据是很惊人的。
是，
那全世界在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做了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调查，就是造成人类死亡的前十大原因里面，只有亚洲人有自杀这一项。所以其实我特别鼓励华人来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学习如何来表达我们的压力，
是
表达我们的焦虑。如果我们有压力有焦虑，如果我们不去跟 A 表达，我们可以选择跟 B 表达，
对，
或者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对的人，我们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把它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你培养了更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急救员的时候，这些急救员他就是有这种技巧的，他是知道怎么样跟你说话的，那你上了课之后，而且我们不反对你听过第一次，你还可以再来听第二次。
对，
尽管第二次你没有办法再去拿证书，可是你如果说我想要 touch up， 你可以在我们现在还在开放给全社会的时候，还是可以来听啊。
是，
所以家长一定要来听啊，
是，
护理员同志们一定要来听啊，因为每天要照顾年纪大的人、年长者，家里面有老人的子女啊，一定要来听。如果你的孩子正在青春期，千万千万家长要来听。
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课程其实覆盖所有的人。
其实这就是一个上课的课程。我们很欢迎在现在听到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在家里面，那么也很想趁着在夏天的时候多出来走走，学习学习一些东西，与其上街买东西、逛街、聊天或打麻将，那不如来上上课。也顺便自我了解一下，自己搞不好就都感觉到有一点，是不是有点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因为的确人在每一个不同的生活的过程的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常常会因为大环境改变，他就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的。尤其是对于很多的新移民，或者是目前我们有很多是没有身份然后偷渡来的，这种压力相信也很大，
非常大。这些都是你如果不会正确的办法的话，这个都是非常容易让人最后压到最后的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我才说作为移民，然后我们现在是提供的正式的版本是英文版、西班牙文和中文
啊，
所以我才说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资源，这个资源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积极的去利用它，因为你真的学到这个，你听过这样的事情，你听过类似的知识，你进行过这样的谈话，问题出现的时候， 人的大脑是有潜在记忆的，你平时可能遇不到，但真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灵机一动，你就会冒出来那样的语言，
对对，是是是是
啊，你就会有那样正确的行为，就都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所以受过训练的人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是差别很大的，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两个人，我跟程慧，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路口开车的时候出了小故障，可能我第二天没事了，我就去正常去上班了，可能程慧就变成很怕，每天再也不敢去上，再也不敢开车，每次路过那个路口都是心惊肉跳。其实每一个人对同样的事情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上这个课，我们做家长的就能够知道说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与子女交流，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说是去理解。我们说我们这里面讲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叫做 empathy， 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
不是同情心，是同理心啊，就是当你跟像你的孩子一样啊，15岁从中国离开他所有的朋友，他认识的伙伴，
对，
到了一个他语言也讲不通，被人家欺负他都说不明白的一个地方，进到学校里面去，跟老师跟同学都说不清楚，因为语言的障碍，还有文化习惯，对吧？那怎么样能够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子女，面对一个新的环境？
是，
所以这如果一旦你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可能我想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种距离就会大幅度的缩减，然后你就能够听到他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去年11月的时候，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9天的时间，一个 Brown Science 的女生自杀。哥伦比亚大学2年级的一个男生自杀 ，NYU 的一个留学生华人男生自杀，所以你看9天的时间，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么年轻的时候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呢？他无处可诉。我们说最可信赖的人就是父母，
对，
他无处可诉，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可以跟父母，我们说沟通，就是只能沟通不了，不能通，无法，只沟不通，就是这个沟通这话讲不通。
我想不只是父母跟孩子，很多的新移民当中，夫妻两个人来了这边之后更难沟通。本来在国内呢，各忙各的，还挺能够和平相处，来了这以后，各
有各的朋友圈，
对呀，来了这以后每天大眼瞪小眼，再加上生活上的压力，外在环境，就会常常产生家庭的悲剧了。
对，可是非常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都是从你怎么样跟他说话开始的。
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课程可以让，如果你越早学，可能你越早上，可能让很多事情就可以冥冥当中就消失了，
对对，
就不存在在你的生活当中，
而且还免费，
而且还免费，
纽约市政府请你来上课，
还可以收到中文的材料。
对
啊，我们当然非常抱歉的是，我们无法拿到整本的翻译的中文版的书，可是我们是有材料给大家。
好，这是由纽约市政府第一次推出心理健康急救培训。这个急救呢，不仅仅是让你可以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可以帮助自己的。
对，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先把自己照顾好啊，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灵，照顾好自己的心思想和心灵，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然后只有你心理健康了，你的身体才能够健康。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健康，可是得了中度抑郁症的人，你知道，我们说一个中度抑郁症或者是重度抑郁症的人，他的这个生活能力的丧失，相当于一个四肢缺失的人。所以他看着是完好的，可是他的能力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啊，
那更惨。 因为外表还看不出来，
然后别人就误解他吗？
帮不上他，
别人就误解他吗？
嗯嗯，
别人就会觉得说你又高又壮，
嗯，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为什么每天躺在家里？那如果相比一个失去双腿的人，双肢截瘫的人，大家肯定会愿意照顾他，因为大家知道说，哦，你因为你没有双腿了，我们要照顾你，
嗯嗯，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同理心上本身从外观上就差了一大截，可是他实际上有严重抑郁症的人，他其实比这个双肢截瘫的人还要糟糕。
对，
他的能力上的破坏其实更糟糕。
嗯，
其实双肢截瘫的人，如果他有幸运的遇到对的人，他还可以正常的谈恋爱，他还可以有家庭，他还可以工作。
对，
但是有重度抑郁症的人是什么也不能做的。
所以
你想一想，
心理上的障碍就走不出去了。
没错，所以他其实对人对生活的这种快乐生活的这种破坏性是非常大的。
那我想今天呢，我要把这个联络的电话啊，您刚才说的是一个网址，就是如果想要上课，那么来参加这个心理健康急救培训，其实不但是让你可以帮别人，也可以帮帮自己啊，内外都有的。那么是8个小时的课程，那么现在是不是每周固定有，还是说要直接上你们的网站，或者是用电话可以查询？
我们其实是每个月都固定有大概10几场左右。
嗯嗯，
那么这个具体的地址和日期一定要到网站上去看，或者是你可以发送短信啊，我们刚才给了一个网站叫 mhfa.cityofnewyork.us， 这是一个网站。那么还有一个号码就是646-988-8668，这是一个短信号码，你可以
发
送短
信
去问我想要看看7月份的课程，啊，我人在法拉盛或者我人在布鲁克林啊，我们就可以
用中文吗？用中文，
对，用中文，这个是中文的，专门中文的专线，对，专门中文的专线，所以大家可以去发送短信来询问。
好，我们把这个电话再说一次，希望听众把笔拿好，现在写下来，646-988-8668，我再说一次，646-988-8668，这是来自于纽约市政府首次推广的心理健康急救培训班。那么这个上课的时间呢是8个小时，一天就可以上完，还分做两天，
你可以选择一整天或者是2个半天，看你的时间的许可。
其实我想很多人应该上能够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还是说可以帮到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刚刚来到美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些郁闷，有些问题，那不但是跟家人的相处，跟朋友的相处，甚至有些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来了以后的确很多地方呢会觉得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帮助，就觉得很无助。你上过课之后呢，我觉得最重要是当你认知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能够去寻找帮助，其实你就是走出了第一步了，非常好的第一步。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亚裔社区纽约市政府的外展专员宋怡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